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也要继续来读诗篇的上行之诗，诗篇第128篇。透过这系列的上行之诗还有关于感恩的默想呢，我相信会带给我们全家人一个新的感恩季节的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充满感恩，因为以感恩为祭献给耶和华的必定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您向我们所显的心意，也就是我们荣耀神的一个决定和举动。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向您献上感恩，每一天都可以活在一个顺服信靠的生命状态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了当鼠妈妈听到兔妈妈分享的时候，就微笑地安慰她的好朋友说，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常常也会为自己的孩子们担忧挂虑。不过我妈妈以前对我说，担忧不仅仅不能带给儿女平安，还会失去自己的平安。是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该怎么做呢？兔妈妈仍然充满了困惑。但还没有等两个妈妈说完话，就听到外面田鼠大叔的声音说，
哎呀宝贝啊，你怎么跑出来了？你是兔老大还是二宝三宝？到底是几宝呀？
兔妈妈和鼠妈妈闻声赶快冲出门口，看见田鼠大叔手中抱着一个毛雪球。天哪，这不是兔小宝吗？最小的一只究竟是怎么跑出去的呢？不是大家都在睡午觉吗？这时兔小宝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低着头不敢回答。
小宝，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听话，自己一个人偷偷溜出去玩？不是妈妈说过了吗？最近田里不安全，绝对不能出门的。
兔妈妈又急又气地问道。
妈妈，对不起，你和鼠妈妈在谈话，我睡不着，就想出门看蝴蝶跳舞。我刚一出门就被田鼠大叔看见了，我没有跑远。
你还狡辩，如果大叔没有看见你，你今天遇上危险怎么办？
妈妈更加生气了。
妈妈，危险是谁呀？遇上他我会怎么样呢？
兔小宝一脸无知和天真地问道。这个问题可把鼠妈妈和田鼠大叔都逗笑了。
哎呦孩子呀，危险不是谁也不是东西。啊，那我怎么能遇见危险呢？我都看不见危险，我怎么去找他并且遇见他呢？
这时三个大人都被问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样让小宝明白这个道理。这时兔妈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让兔小宝来到自己身边，点燃了一支蜡烛，然后对他说， 妈妈告诉你，这火会烫到你的小手，把你漂亮雪白的毛烧焦，你信不信妈妈的话？
我信啊。
很好，你记不记得妈妈告诉你们不可以玩火，否则就会遇见危险？
记得呀。
好，那如果现在妈妈不在，你自己点燃蜡烛，你发现没有烧到自己，你是不是觉得就没有遇见危险了呢？
是啊，因为我没有烧到自己呀。
错了，孩子，危险就是你有可能会烧到自己，危险就是有坏事有可能会发生，一旦你不听话，出现危险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你不能因为一次没有出事，毛没有被烧，就以为没有危险，其实这反而会更加的危险，而且最大的危险就是你不再相信妈妈告诉过你的话，你用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来替代妈妈告诉你的真实，这就是危险。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你同意兔妈妈的说法吗？的确是这样，很多时候危险没有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感受不到什么是危险的，而往往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太迟了。其实撒旦引诱人犯罪堕落的时候，就是让他们以为说没有像神说的这么危险，怎么可能吃的日子就必定会死呢？不一定。正因为神的儿女亚当夏娃选择相信撒旦的话，而选择怀疑神的话，他们认为自己的经验所告诉他们的就是吃的那个日子不一定会死，因此以自己的经验取代了神的真理，这就是最大的危险，不顺服就是最大的危险。而今天我们要知道，在地上的生活每一天都存在这样的危险，因为我们已经落在不顺服的这个罪当中。今天的诗篇第128篇讲到，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这遵行他道就是顺服神的真理，只有当我们顺从神，才会得到那真正的属天的福乐。好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危险的产生，就是从不顺服开始的。小兔兔它因为没有听妈妈的话，就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而好多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痛苦患难，也都是我们受罪的一个自然现象。为什么叫做受罪呢？就是受到罪的后果，受到罪的这个惩罚，受到罪所带来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和影响。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我们想要活在神美好的祝福和赏赐当中，我们必须从小就学会做一个顺服听命的孩子。敬畏神的人就是要遵行神的道，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蒙福，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看见神同在的好处。而且不仅如此，做父母做儿女的能够将这样的信心祝福一代一代的传承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今天的喜乐灵城特别要将这个信息带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感恩的季节能够选择以信靠顺服来作为我们感恩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历神那信实的供应和他的同在。因为诗篇128篇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活在顺服信靠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顺服信靠听命，将感谢为祭献给你， 也让我们每一个顺服的生命都能够蒙福，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12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顺服神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二，如果信靠神的人在地上看不到这些好处，那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个诗篇所提到的恩惠呢？但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一段美好的灵修的时光，也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更深的长进，能够活在神的恩典的光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远方姐跟真儿呢，继续来跟您聊一聊我们在属灵生命重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的，欢迎你，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成长。
我记得在我们原来的教会当中呢，有一位弟兄刚刚丧偶，那个时候他还带着三个青少年儿子，所以非常的困难，他自己呢心脏又有一些的先天性的疾病，所以工作忙碌又带着三个孩子，然后丧偶，你想想看他的家庭生活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需要。那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当中的长老们其实已经在鼓励我们的一个单身的女传道去关心这个弟兄，就是很想把他们两个介绍在一起。可是就在他们还没有进行要打算交往啊什么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特别的提醒说，你们要很小心，因为本来是好的事儿，如果你们真的成了是好的事儿，但如果一旦给撒旦留了地步，留了破口，它就变成一件非常坏的事情， 因为呢，在这个姐妹没有过世之前，我们的女传道其实已经在关心了。那时候关心无可厚非啊，因为她常去要为那个姐妹祷告，所以本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是反而因为我们的姐妹过世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停止了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那我们的传道就做得很好，他很知道他自重，然后同时呢也知道他一定要避免给那个弟兄有过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呢，就是所有本来都是他做的这些关怀全部要挪到长老的夫妇身上去。那段时间教会的整个肢体就发现说其实是麻烦的。如果简单的来说呢，当然还是那个传道继续就好了、对啊，反正我们大家都相信你嘛，我们大家都信任嘛，都是好弟兄姐妹嘛，有什么关系，而且已经想着你们两个以后在一起是挺好。可是越是这样越要小心，越要保持。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教会再麻烦，我们大家都集体排班送饭，集体去关怀。结果后来当这个弟兄的妻子过世了一年半之后呢，他们二位正式交往，即便正式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每一次单独的相处都是由长老的师母来陪伴的。所以越是传道人，越是在教会当中属灵的领袖，越需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边界。
那我们为了爱我们的牧者的话，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的我们姐妹呢，你想找人说，想找人哭，想找人诉苦的时候，哎，你不要去找牧师好不好，你跟师母说行不行啊？
是啊，
你不要让那个牧师落入试探嘛，
真的
对不对？
真的，哎呀，这实在是我们非常鼓励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珍儿自己过去的教会经历当中，我就有两个牧者是由于关怀单亲家庭而最后变得出轨，导致他必须要辞职，从教牧的这个职分上面下来，因为他自己承认说我不配再做群羊的榜样。多可惜啊，多好的牧者，多好的弟兄姐妹，我也愿意相信他们才开始的动机是纯良的。
是的，
可是就是因为姐妹隔三差五就去牧师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然后唤起了牧者的那个英雄病，对不对？然后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越界。那我相信说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避免的方法就是远芳姐刚刚讲的，姐妹找姐妹，弟兄找弟兄，好吗？请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界限，好吗？
对，就算你不能只找姐妹，你就夫妻一起找可以吗？
是，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几起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意外，但是其实也不是意外，就是因为教会当中只有一位牧者，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去找这位牧者，然后找着找着味道就变了，然后之后呢却又非常的不甘心，觉得说不能由我把控啊，他是牧者啊，他是牧者应该他有自制力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怪到我的头上呢？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牧者、还有就是说其实有些事情不一定只有牧者才能够帮忙的，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在教会里面曾经教过教牧书信哈，在那个主日学里面，我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教牧书信是给教牧读的啊，每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都应该去读。谁是有牧者心肠的人？每一个人。
是
你愿意关爱照顾陪伴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牧者的身份了。这个就算你没有按牧，就算你不是全时的传道人，可是你也可以去做关怀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没错，因为在教会当中只有大家都兴起为主做工，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而牧者也不会累死，也不容易被陷在试探当中，而这些更多更多的单亲的家庭也可以受到正确的健康的一个牧养和陪伴。好比跟芳姐在谈的，就是她陪伴一个单亲妈妈8个小时，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付出，因为时间是我们现在最宝贵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去陪伴，好比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却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投资，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追剧，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根本不值得我们投资的事情上面，当然这个教会就是个产生一种空巢的这种感觉，因为没人起来服侍嘛，所有事情都在牧者身上。然后呢， 单亲也真的找不到其他的人，就是有一个教会的空壳，但是没有教会的实质的时候，当然会容易产生一边倒，所有的人都去找那个唯一 available, 唯一可以被使用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讲了，我们即便自己目前是单亲，我们也是教会当中的一员。你不逃避教会生活，你就是在参与教会生活。
是的，
突然之间哪一天你在那教会安静坐的时候，可能突然有个小姐妹跑过来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当时才开始单亲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因为我现在也单亲了。你忽然之间就发现说，原来神有预备有一天也要使用你现在目前的状态。
是的，这个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嘛，嗯，就是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
嗯，
那将来我们也会用我们的精力，用我们的眼泪，成为你服侍别人一个最好的一个资产。
Amen。所以我们讲到 community, 就是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重建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教会的群体的生活，一个群体生活，属灵群体，不单单只是教会，我们讲了家庭，我们讲社区，甚至我们的邻里之间。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一个教会生活，但如果你现在说不行，我真的没有教会生活，我疫情之后我就一天都没有去过教会，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就已经够孤单了，我现在去找哪里呢？我们就讲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教会。
是的，
你不能够透过参与教会去影响世界，但是你可以透过你自己是教会而影响世界。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就需要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成为一个教会。
是的，
我哪怕现在只有我和我的孩子们，或者我的孩子就好像远方姐只有一个女儿，那我就要在我的家庭当中有教会生活，我就要在我的邻里当中，在我自己的这个大的延伸家庭当中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自己没有把自己禁锢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天地是豁达的。
是的。
但如果你自己塞在这个井底之蛙里面，你看到的都是整天下雨或者整天出太阳，你并不知道你的顶上的天空是何等的丰富多彩，你当然没有办法去走出自己的需要，也没有办法去关心他人的需要。
是，我记得我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逢年过节，我们美国每次到年底就会有连续的各种各样的假期都在那边，你不能老是等着人家来请你去他家，你可以请人家来你们家。
哇，太好了。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会过感恩节，好几年我都是感恩节我会邀请弟兄姐妹来我家，而且我邀请的都是一些单身的或者是单亲的家庭，
是知道他们孤单，知道他们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群体来庆祝。
对，因为我们也不能问你说，我可不可以去你家，我可不可以去你家，那我不想
都来我家
啊，都来我家嘛，对不对？大家吃火锅很简单嘛，对，都很开心。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别好玩，另外有一个团契里面另外一个家庭说，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我都不请我啊，我说对不起啊，我没有明说，可是我请的都是单身或者单身你们一家几口，你们自己爱怎么过你们自己过吧OK, 对不起了，我这次就不请你了。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去露营去玩去干嘛，
我自己组织，
我自己组织，我带着大家一块去玩，
对，
结果就是这么多人来陪我玩。
哇，太棒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不需要自我设限，我们也不需要说逢年过节就觉得我很孤单，人家一家人团聚，
是，
那么你家里也可以成为一个团聚的地方。
没错，我们一定要鼓励我们的亲爱弟兄姐妹们想到，就是说你只有走出你自己的需要，成为一个给予者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你的需要并没有那么的大，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不可填填满的。好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得到，因为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爱的需要，
是，
就是一个基督身体的需要，就是一个在爱的互动当中一起成长的需要。当你自己主动的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你的需要也得到满足，他人的需要也得到满足，这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是整个神家的一员，我们不是神的家，但是在神的家不能够 fully function, 就是不能够完全的发挥功用的时候，我们就要让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家来发挥功用。就好像远方姐当初勇敢的决定，而且这么豁达的，就是你不帮我我帮你你不请我我请你，我不能来你家你来我家，对吧？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从一个健康的整全的角度，我不以我自己，哦，我是个残疾人，所以你得来推我。其实我发现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 你就会发现，只要我们尊重每一个个体，他从来不会以自己是所谓的残障，或者是有些什么特殊需要就自居，来争取一些特殊的权益。反而呢，我们会发现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福祉负责，同时呢，他要去关心他人的需要。只有在一个健康的群体的互动当中，我们才能够共同的完成一个超越我们自己需要的一个使命。
是的，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你不觉得奇怪，人家就不会觉得你奇怪。
有一个真实的个案，就是讲说一群学心理学的学生，他们就要学习说怎么样不去在乎他人的眼光。然后呢，他们就到了一个教室之后呢，就有化妆师来替他们脸上化妆，但他们自己没有镜子看不到，化妆师就告诉每个人脸上都是，有的人呢就涂得乱七八糟，有的人其实涂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涂上，但是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你的脸上我给他化了一个极丑无比的妆。那有一些人就告诉他，我给你化了一个极美无比的妆。然后呢，就到第二间教室接受 interview， 接受一个访问。好，每一个人都进去了，所谓那个化了极丑无比妆的那个人进去之后，他都不敢看人，他眼睛都不敢看人，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在鄙视他，他感觉到每一个人看他的眼光都是要呕吐的，都是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在同一个空间超过一秒钟以上的。所以他就满身大汗淋漓，也出现了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就是头晕啊，目眩啊，要晕倒了，叫做这个 anxiety attack， 就是一种焦虑感的恐惧感的一种袭击。很快就以失败为告终，那个 interview 就失败为告终。等到出去之后，还是有这种持续的身体上生理上的反应，然后就把他带到有镜子的一间教室，进去一看，他发现他脸上有非常美丽的妆容，根本不是像他们讲的是化了一个鬼妆或者什么。他突然之间身体上所有的这些病痛感都没有了。然后他就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你看我们的心理作用是何等的大。
是的，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是根据神怎么样看我们。
是，我们今天时间快到了，但没有关系，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远芳姐跟正儿会继续跟您聊。
是的，在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在暴风中你张开翅膀拥抱我，无限慈爱温柔坚固我，抚平我忧伤冲淡痛苦坚定我，我专心仰望你。